我们来到训练的最后一天，当你享受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在已过六篇信息中，我们已经看见一个新人的意象，在神永远的定旨里，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也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然而由神创造的第一个人没有成功神的定旨，然而第二个人，为着第二个人，哈利路亚，就是神成为肉体来做人，成功神创造人所有的心意，来彰显人，彰显神，代表神到极点。这个人在他地上人生的末了，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肉体里，他废掉了一切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在他自己里面，以他的生命在复活里创造了一个新人，把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一个新人。这一位复活升天的基督乃是这一个新人的元首的头，所有的信徒是这一个新人的肢体。这位基督不仅仅是新人的生命，也是新人的人位。所有的新人作为所有的信徒作为新人的一部分，有份于这位基督，不仅做他们的生命，也做他们的人位。借此他们就长到身体的元首基督里面，在凡事上，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好达到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一个新人的实际完全在于那灵。我们若要维持在那灵里，就是在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就需要祷告。我们要有祷告的生活，迫切的祷告，坚定持续的祷告。首先要保守我们留在调和的灵里，活在那灵的一里。另一方面，借着坚定持续的祷告，我们要成为战士，抵挡反对所有神的仇敌，他抵挡新人出现一切的诡计。这是前六篇信息所讲到的内容。这些是关乎新人的许多事。到了第七篇信息，讲到为着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我从前也领会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但这一次当我进入这篇信息，我实在蒙光照，我才明白 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这件事是直接关乎一个新人实际的出现，我们的长大，我们的祷告，我们照着这个人位来生活，都为着一个新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关乎新人。但是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是直接的连接到新人实际的出现。在纲要里，李弟兄会讲到，第四大点的第四终点，神的定旨在今世得以完成的唯一可能，乃是我们都愿意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换句话说，当我们讲过了意象，讲过了第二个人，讲到长大，讲到祷告，这所有的事，但我们若是没有经历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神的定旨就是一个新人就没有完成，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这是一篇极其关键的信息，我们都需要专注在这件事上。我们祷告主给我们这个特别的发表，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不仅是重要，更是极其关键的。这是为着新人出现的这个前哨战。哥罗西三章十节说到新人的创造和新人的更新，新人的创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但新人的更新仍然在进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这一节中同时讲到创造新人的创造与新人的更新，新人已经得着创造，但这节又说到这新人还在渐渐更新。新人为什么需要更新呢？你如果去卖车的地方买了一部新车，你还会把这部新车拿去更新吗？新车是新的，它不需要更新了。但这里讲到新人是我们这一般人，在旧造里的人，有份于我们是有份于新人的建造与构成，但我们却是旧造里的人。所以虽然基督创造了一个新人，我们这一般人构成新人的人，我们仍然是在旧造里，在我们的魂、心思、情感、意志中仍然需要更新。所以有新人创造的一面，但是就着我们作为新人的一份子，作为它的构成成分来说，还需要得着更新。接着第二大点，新人是基督所创造的，但信徒需要有份于这创造。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讲到，两千年前新人的创造是在十字架上，基督废掉了规条中诫命的律法，他创造了一个新人。新人的创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但是新人，唯有基督有资格在十字架上创造一个新人。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两件事，在他的肉体里，他废掉了规条，积极的一面来说，在复活里，他用他的生命重生了，产生了一个新人。每当我们讲到十字架时，我们常常只想到他的死，他的定死，但是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二章都说到，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死，甚至复活也在十字架上发生，死与复活是同时进行的。在彼前三章，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神也复活也在他里面发动。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也生命也在他里面发动。在这里讲到属灵界发生了许多事，哥罗西书讲到在肉眼看不见的，当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那一切黑暗的权势想要围绕在他身边，但是基督把这一切都钉在十字架上，这脱去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收入他们，公开的收入他们。父就将这复活的生命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在他的肉体里，他对付了一切消极的事物，并且他用他复活的生命，在积极的一面，他产生了一个新人。所以新人的创造在十字架上虽然已经完成，新人的更新今天仍然继续进行，甚至现在这一个时刻，新人的更新仍然在进行。虽然我们必须说，这两千年来新人的更新是非常的迟缓，因为在神的子民中，他们甚至不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们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对付了我们的罪、撒旦、世界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信徒领会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所说，在他的肉体里，基督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这些规条使神的子民彼此分开，这实在是太美妙的揭示。若是没有这样的领会，怎么会有更新呢？基督徒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只在意他们的福利平安，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新人在十字架上已经得着创造了，在他们里面还需要更新呢？但赞美主，今天42年前 讲到一个新人的信息已经得着释放。今天神没有拒绝我们，神不会让这些话只留在李弟兄里面，他还在进行，他在往前。弟兄们，赞美主，这是主向我们的说话，在我们中间他的话并不稀少，他在他的指示里还在积极的往前，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不突然返回，他要成就他所定义的。我们信这不是一个巧合，在这些日子里，在这一次的训练中讲到这一件事，我们要看见主成就，我们是在成就的阶段，神要成就三一神所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这一切的启示。一个新人不仅得着了创造，他要出现，他要显现出来。第二大点，新人是基督所创造的，但信徒需要有份于这创造。唯有基督有资格创造这一个新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有份于这创造。然而基督创造新人之后，新信徒需要有份于这创造，特别是在于更新的这部分，使这新人实际的出现。要产生新人，首先需要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为要有份于这创造，我们需要每天借着更新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这是我们的有份，我们的合作。基督做完了在十字架上创造的工作，现在是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借着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何呢？借着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基督在十字架上好像一个裁缝师，他做好了一件夹克，做好了一件外套，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穿上。他做了这件外套，在衣柜里已经放了许久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夹克已经做好了，没有人把它穿起来。现在是我们的时候，圣徒们，我们需要学习穿上这件新衣，穿上新人，脱去我们的旧人。这里的关键，脱去和穿上的关键，就在于在我们心思的灵里的更新。好，第三部分，得更新就是得着神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以顶替并排除我们老旧的元素。更新，得更新是什么意思呢？得更新的意思不是有一个新的开始，不是的，得更新就是得着神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没有神加到我们里面，无论你重新开始多少次，你一直重新开始还是不管用，因为还是这个老的你一直的重新开始。你需要神的元素加到你的里面，唯有神能叫我们得更新。当神的元素进到我们里面，就顶替并排除我们老旧的元素。第一重点，心就是神 哈利路亚，心就是神，这是我们对于心的定义，不是重新开始，心就是神，所以成为新的就是成为神。在十字架上，基督不是创造了另外一个人，而是创造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就是说一个团体的新人，满了神作为新。一，神永远是新的，他将他长新的素质灌注到我们里面，以更新我们全人。神的灵借着把神的属性灌注到我们内里各部分，而更新我们，这些属性长新不旧，永存不变。神自己是新的，神的灵也是新的，他更新我们，把神的属性灌注到我们内里各部分，他的爱、他的光、他的义、他的圣等等的属性，这一些属性也是长新不旧的。神是永不朽，神是永存不变的。我们永远不能说神是古老的，因为神永远长新不旧，他不是老旧的。神的灵是这个新的灵，将新的元素注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的。我保爱启示录21:5，这边说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好像在说，神不爱古董，他不喜欢老旧的东西。我们有些人喜欢古董，我们去到各地都喜欢古董，我们看见这4000年的花瓶，我们这个几百年的椅子，我们喜欢这老的古董，我们引以为傲。但有一天神要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有的古董我都不要，神要新，他自己就是新，他厌倦一切老旧的东西。我盼望弟兄们，我们来接触这位长新的神，我们就会成为这样新的人，永远不要老旧。你可能在一个教会里已经侍奉30年了，不要老旧，那不是神正确的代表。神是永远长新、永远新鲜的。第二重点，更新的灵将新人的神圣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提多3:5，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重生成为一种洗涤，洗去一切消极老旧的元素，积极的一面，圣灵作为更新的凭借，更新我们。我们是在圣灵的更新之下，圣灵将新的神那新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第三重点，神安排我们的环境，使我们外面的人一天过一天，一点一点的被烧毁，我们里面的人得着更新。里面来说，神的灵，这更新的灵将 神那长心的元素分次注入到我们里面，另外一方面神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境况来帮助我们更新的过程。零后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我们享受神的灵更新的工作，将神新的元素分赐到我们里面，但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环境的帮助，拆毁销毁这一切老旧的事物，我们老旧的琐事。环境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身边亲近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这一切神都使用这一切来销毁我们外面的人，为着要更新能够完满的进行，需要剥去，需要销毁，需要拆毁我们外面的人，这需要外面的环境的工作。所以弟兄们，不要小看我们面对的环境。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路往上，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有许多的起起伏伏，高山低谷，我们面临难处，我们面对挫折，有时候神甚至允许环境发生在教会中，在主的恢复中，我们也有所谓的风波，每十年十五年就有一次风波，甚至泥地霜的时代就有了。没有人喜欢风波，没有人喜欢难处，但弟兄们，实在的说，神知道我们需要这些难处和风波。当我们回头看这一百年间，我们中间所发生的所有的风波，就有许多的炼净，借着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困难，你整合我们的经历，你得着主最多是什么的什么时候呢？是你在高点的时候，还是在最低，好像到了阴间的时候呢？我知道在我的经历，是当我经过死荫幽谷，经过环境难处，主在那里才有办法摸到我的最深处，我得着更新，我得着复兴。不是当我在高点的时候，而是当我在低谷的时候。弟兄们，神是复活的神，神不怕死，只叫复活借机发动，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更新，更多的复兴发生在我们身上。当然我们并不是求神给我们难处，给我们困难，神安排我们的环境是按着我们能够接受的度量，但当我们经历这所有的环境时，一天一天，一点一点，我们外面的人就被烧毁，我们里面的人得着更新，是我们乃是借着神圣生命在复活里更新的性能而得着更新。 神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约翰十章二十五节我们都熟悉，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先说复活，再说生命。他不是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是因着他是复活而有生命。他所赐的这个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是什么？是经过死的 生命，是从死而出的生命。弟兄们，我向你们保证，在教会中我们个人团体个人一面团体一面都可能经过死，但是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不要怕，不要怕任何消极的死亡的光景，享受复活的神。已过两千年教会历史中，外面有许多仇敌的逼迫，里面也有许多对头造成的冲突风波，但这些从来没有击败，从来没有杀死教会。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所有死亡不过叫复活能够借机显明他的大能。灵后一章九节，保罗说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保罗发现他在一种的处境中，他里面的断定，他里面那个确信乃是死，他已经了了，他断定是必死的。这个环境这个光景是这么的困难，似乎已经无处可走了，无路可走了，了了了，死了。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可能了结了，我们可能结束了，但神正要开始。我们信靠，不再信靠自己，我们里面的断定是必死的，神却说看哪，复活在这里。这就是神更新我们的方式。第四大点，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对我们重大而紧要，照着这节脱去旧人旧的社交生活，并穿上新人新的教会生活的关键，乃是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这是重大而紧要的关键。第一重点，重生的灵是更新的灵，这更新的灵必须得加强，好侵占征服并占有我们魂的每一部分。当保罗成名了，在以弗所二章成名了新人在十字架上得创造，以弗所三章他就祷告父要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就是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他领会基督在十字架上创造的新人已经存在，这新人就在我们的灵里，是在我们的灵中得着了创造。 圣徒们，我们需要看见这事。这个十字架上创造的新人已经存在我们的灵里。基督是新人的头，他这是生命的灵，圣经住在我们的灵里。保罗在三章祷告，神要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里面的人这么刚强，使我们的灵同着是生命的灵，这一个灵得更新，侵占征服占有我们魂的每一部分，每一个还没有得更新还不属于新人的每一部分，我们的灵需要得加强。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鼓励我们要有这个祷告，连续三个月祷告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我已经超过三个月天天祷告，我已经不知道祷告多少年了，这是我每一天固定的祷告。我祷告求神用他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们里面的人需要非常积极的得加强，使这更新的灵能够侵占征服并占有我们魂的每一部分，为着更新能够一直的进行。所以以弗所书三章保罗是这样祷告，到了四章保罗接着说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的灵需要得加强到一个地步，侵占征服占有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魂的领头部分。这个当我们在心思的灵里更新的时候，这就是穿上新人。基督作为自生命的灵就在我们的灵里，这两个灵成为一灵，就是我们调和在一起形成心思的灵。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的心思的灵是指调和的灵，二灵调和在一起形成心思的灵。心思是我们属人的心思，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有那灵，这个灵被称为心思的灵，意思是这个灵是控制指引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降服于这灵，这灵被称为心思的灵。我们的心思得更新是借着我们领悟基督这位自生命的灵与我们人重生的灵调和。弟兄们，我们需要领悟，求主借着这份执事揭示我，向我们基督乃至自生命的灵，他现今与我们人重生的灵调和，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要翻转我们的教基督徒生活。我们不仅是罪人蒙恩得救，是现今基督已经进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内住我们，与我们调和成为一灵，这不是件小事。神的这灵现今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灵。当我们讲主的话，当我们传福音，你要知道不是你自己在做这件事，当你操练你的灵，那灵是跟随着你的灵。当你传福音，当你牧养新人，但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对我来说是顶尖的经节。我记得有一次我早读 这一节十五二十二十分钟，我是进入狂喜的阶段，我几乎跳起来。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能够与主成为一灵。当你摸着我的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摸着了主的灵，你没有办法分辨你摸着的是哪一个灵，因为它已经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这使你有一种的领悟。而那住在我们里面并与我们重生的灵调和的是生命之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这调和的灵就成为我们心思的灵，我们的心思的更新乃是借着这调和的灵。这是这件事的关键点。我们是不是让这灵扩展到我们心思的，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还是我们把它囚禁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灵里那是生命的灵，渴望能够扩展渗透进入我们的心思，好成为心思的灵。心思是我们魂的领头的部分。这事若不发生，新人就不会产生。下一重点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乃是里面并内在的。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不是一种的教育，教导你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想，这是里面并内在的。依着在我们心思的灵里的更新，将我们的逻辑、哲学、想法、观念和心态翻转过来。我们的心思非常的关键，这领头我们的魂领头的部分，从我们的经历里我们知道，你所想的，你的情感就跟随你所爱所恨，跟着你所想的，接着你的意志就做随即就做决定。所以你的心思，你所想的，决定你所爱的，你的决定，你执行的事，都受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来决定。因此心思是我们魂的领头部分。弟兄们，相信我，仇敌撒旦也知道这个部分是多么的关键。以弗所四章在讲心思的更新之前，讲到产生一个新人，四章十七节讲到外邦人的生活，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外邦人的特征是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他们的心思里是虚妄的，是虚空的，是空白的。十八节，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不仅他们心思是虚妄的，他们里面是在悟性上是昏暗的，是黑暗的，是 因着在他们里，然后十九节，他们感觉既然丧尽，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二十节保罗说，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基督不是过一种虚妄的生活，基督是过一个实际的生活，实际在原文就是真理，基督是过着真理，过着真理实际的生活。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受过教导，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二十二节这里讲到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的旧人，这就是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学基督，结果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我们学基督的结果。基督过一种实际的生活，与外邦人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相对。保罗在灵后十一章提醒我们，在创世纪伊甸园里，撒旦来用神用鬼诈诱骗了夏娃，使我们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人的堕落是怎么发生的？是一个女人将她的心思向蛇的诡诈诱惑诱骗敞开，而使她的心思不再单纯和纯洁，她的心思变得复杂，变得腐败败坏。那是人堕落的开始，是从他们的心思开始，是为仇敌所诱骗，所注入注射。所以在灵后十章，保罗讲到使徒正在征战，要攻倒坚固的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架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保罗的执事施行神所赐给他的使徒权柄，要攻倒撒旦，撒旦隐藏在背后的坚固营垒，也就是接下来的高站，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站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今天弟兄们，当你看今天世界的局势，这就是撒旦在年轻的一代所做的事，就是这样败坏他们的心思，使他们的心思腐败。今年是在青年人中间，甚至是高中生中间自杀率最高的一年，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极高极大的问题。为什么？撒旦使用网络，使用社群网络，将这些消极的思想，将虚妄注入到他们里面，使他们觉得虚空， 每一天他们带着手机，每一天你到路上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机，他们无论喜欢不喜欢，思想都注射到他们里面。撒旦用这十二个系统将思想注入到人里面，控制人的心思。圣徒们，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在属灵的征战里。我们征战的关键是在于人的思想，要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攻倒，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保罗甚至说到，这个不蒙称许的心思，在罗马书，保罗说神弃绝了这般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代是这样的黑暗。有许多不道德的事变得人可以接受的。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人在背后将这个社会的道德降到最低点，到了一个地步，神必须放弃他们。这些不蒙称许的心思，可弃绝的心思，神不让人进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心思里。特别是像美国几百年来的基督徒国家，你看见仇敌一点一点的把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带进来。弟兄们，我们昨天讲到祷告真该使我们更有负担，祷告为着国家，祷告为着那些有权位的掌权的，祷告为着整个的环境祷告。主要往前得着一个新人，我们的心思就需要得更新，要侵占征服我们的心思。但撒旦在做的是完全的相反，撒旦是躲在这个高寨后来破坏败坏人的心思。保罗甚至讲到，有一些人他们恒心学习却没有办法完全认识真理。有些人每天读圣经并不代表你的思想能够蒙光照。是的，圣徒们，我们鼓励读圣经，但是我们读圣经需要谦卑自己，降卑自己，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来到圣经不是为着我自己，为着我的知识，为着我能得着一些东西。有些人终究学习却没有办法完全认识真理。我们心思的灵里的更新，将我们的逻辑、哲学、想法、观念和心态翻转过来。许多年来，有一位有意义的同工告诉我，告诉同工们，他说我对恢复有问题。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被得罪；第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他有不同的想法，他对于如何带领主的恢复往前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至终他被暴露，现在他无法往前了。弟兄们，仇敌是诡诈的，他侵入我们的心思，带进不同的逻辑、哲学、想法、观念和心态。我们的想法是扭曲的。多年前，这弟兄和我到了非洲，我们访问一个国家，那边的领头的弟兄，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讲到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在戏弄我们。一个白人和一个黄人在一个黑人面前，他对我们很客气，他笑我们说，李弟兄对神命定之路、对心路有负担。他说谁在执行神命定之路呢？他说你们美国人让他失望了。他说白人的时代过去了，黑人的时代来了，黑人要掌权。这是什么样的想法？他的思想出了问题，看起来他是跟随李弟兄的指示，但是他的思想出了问题。我还有许多的故事，但我没有时间再说了。但弟兄们，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思，用救恩的头盔保护我们的心思。我告诉你们，我们需要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青年人的心思，他们所听见的，他们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我实在非常的担心，有什么样的思想注入到了我们的青年人里面。他们就知道很多，他们所知道的是你有另外一种的逻辑、另外一种哲学、另外一种想法。我要继续讲第二小点，更新是借着实际的灵和圣经的启示，使我们在宗教、逻辑和哲学上对宇宙、人类、神等类的事心思有了改变，甚至借着十字架销毁的工作，使我们的心思被基督的心思顶替。今天我们的当我们来到主的话前，我们需要摸着真理的灵，我们不要只是摸着白纸黑字的字句，只读白纸黑字。你觉得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神不聪明一点，除去善恶知识树？若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任何难处了。这所有的问题，当我们来到神的话前，当我们来读生命读经、来读你长寿文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真理蒙光照，能够读出启示，借着实际的灵和圣经的启示，甚至借着十字架销毁的工作，使我们的心思被基督的心思顶替。第四终点，我们一同读第四终点。 如果我们对这一点印象深刻，神的定旨在今世得以完成的唯一可能，乃是我们都愿意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都需要愿意，你愿意吗？这一件夹克，这一件外套，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好了，你愿意穿上吗？你愿意更新吗？你愿意让你持有的想法得着更新吗？我遇见许多弟兄，各种国籍、各种种族的，他们有很多很可笑的想法，有一些思想觉得事情应该怎么样进行。弟兄们，这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让心思的灵里，在心思的灵里可以更新，让这灵侵入、侵占、占有我们的心思。在美国里，我们有一些青年人在网络上写了一些消极的事物，这些青年人的思想里，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那是与撒旦合作散布谎言。圣徒们，这是征战的所在，这也是神要得着地位的地方。第五大点，更新的灵调整我们重生的灵，而成为一个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为要更新我们全人，使我们借着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而成为新人的肢体。脱去旧人就是否认并弃绝我们老旧的自己。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保罗都讲到脱去与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如何读注解？穿上新人就好像穿上一件衣服，穿上一件外套。我们需要脱去我们旧人的生活样式，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需要脱去整个旧的社交生活。你可能从前与你的好兄弟有一种的，在你进入教会生活之前，你有某一种的社交生活，你有一些朋友。当你进入教会生活，这不是只是蒙拯救、脱离罪恶、脱离世界，你需要脱去你从前的整个旧的社交生活。保罗不是说神要拯救你们脱去旧人，保罗是说你要脱掉、脱去。你说我没有办法脱掉，我太老了，我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调整。保罗没有跟你妥协，就说愿你一点一点。神说脱去，脱去就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脱去一半，我们有一半仍然挂在那里。你进入了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很好，但是过了一阵子，你又回去跟你的好兄弟一起打高尔夫，一起喝酒，一起打麻将。是的，你的确脱去了一些，但是保罗所说的是什么？是脱去旧人。然后他说什么？ 你还要穿上。基督已经做好了这件外套，把它穿上。你有看过这样穿的，穿个一个肩膀的样子吗？还是只是挂在那里呢？所以有时候难处来，有一些难处一来，你一受打岔，这个外衣就掉下来，你就说啊，教会生活真不好。你需要好好的穿上新人。 Amen。 我们要穿上新人，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觉得我太老了，我是这个国籍，我不能接受这个食物，这个语言，这种方式，我慢慢来就好，慢慢来就好。但就保罗来说，不是快或慢，你要脱下，你要穿上，穿上新人。怎么穿上呢？乃是借着心思的灵里，在心思的灵里的更新。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四章22-24节乃是秘诀，不是我们都需要在韩国吃泡菜，在印度吃咖喱，还是到了中国你要吃馒头，吃饺子，而是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你的思想，你的逻辑，你的哲学是什么呢？你需要让那灵浸透侵入你的心思。第二重点，穿上新人，就是应用基督在创造新人时所完成的。十字架是为着脱去我们的旧人，而那灵是为着穿上新人。十字架是神宇宙行政的中心，那灵作为基督的实际，是神经纶的中心。你有十字架对付我们的旧人，不只是对付我们的己，我们的罪，我们的世界，甚至他对付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所有与旧人有关的，我们的社交生活都受了对付。今天有那灵，凭着那灵，我们能够穿上新人，是穿上新人的凭借。我们要脱去旧人，就必须将十字架应用在自己身上。穿上新人，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活基督并显大基督。圣徒们，那灵是全备的。当你呼求他的名，当你祷读的时候，那灵是全备的供应你。每一天我们要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我们要喝那灵，呼吸那灵，被那灵充满。我们越被那灵充满，越被那灵浸透，我们就在新人的实际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的信息告诉我们需要祷告。祷告不是只是要主听我们的请求，而是加强我们进到调和的灵里。那调和的灵就是新人的实际，不然我们只是在讲一些的理论教训。要知道我们需要被这灵，被那灵所浸透，所充满。那灵就是新人的实际。好，我们进到第六大点，心思的更新是为着一个新人完满的出现并实际的实行。我们的心思需要得更新，不是只为着我们属灵的操守， 或我们个人道德的行为，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除了提多书三章五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不要模仿这时代，反而随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讲到，在心思的灵里的更新，使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心思的更新，不是只是让你变得更好，变属灵，是的，你会变得更平衡。但是这更多是为着身体，为着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则变化，为着身体生活。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心思的更新也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为着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其中心点乃是一个新人，这是中心点。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乃是为着一个新人。我们在一生中建立了我们本国与种族的头脑，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这头脑必须得更新。亲爱的圣徒们，这是我们的光景。无论你是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你一出生就有了天然的生命，然后在你的成长背景中，你有了一种的文化，所以要你磨这个文化，把你磨成了英国人、德国人、中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各种不同的人。你有一种本国与种族的头脑。中国人他们对于他们5000年的传统引以为傲。是一些弟兄对于他们的文化非常的引以为傲，非常的光荣。有些人想到美国就觉得他，这些中国人就说，是啊，你们是领头的国家，但是你们有多少年历史呢？你们只有几百年，我们已经5000年了。我知道印度人也有差不多的夸耀。当你进入人的内心，就知道我们里面照着我们的本国，照着我们的种族，都有一种的自夸。就像我们讲到这个刚刚讲到的黑人弟兄，他对于他的身份，他自以为所有的传统觉得非常的光荣。这些的想法，无论是因着你的国籍，因着你种族的思想，叫你有一种隔断的墙，使你与其他的弟兄有一种距离。我们天然和本国的头脑是照着我们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受教育并建立起来的，这是新人得以出现的最大拦阻。在第三篇信息我们摸到这点，讲到规条，所有的规条的根源都在于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想法。 犹太人对于他们的宗教光荣的传统有一种的骄傲，他们引以为傲，他们不引以为耻。一面来说那很好，多年来保守了他们，但是这个就使他们中间有个隔断的墙，使他们与其他人没有办法建造起来。因此以弗所二章十五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启示，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一切规条中建立的律法，他使一切的国籍，中国人、犹太人、印度人，任何人都归零，你没有什么可夸的，所有人都是零。要使一个新人得以完满的出世，我们就必须经历心思彻底的更新，这心思是照着我们的国籍和文化建立起来的。哥罗西教会，哥罗西书是写给哥罗西教会，他们是被当时的文化与哲学所影响，保罗试着帮助他们，当弟兄姊妹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他们被许多文化的实行哲学思想所影响，保罗就在三章十节，特别是十一节，保罗就说在新人里，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犹太人有 他们的宗教传统，希利尼人、犹太人他们追求他们的哲学，但是在新人里这两班人是没有差异的，没有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没有受割礼的，没有未受割礼的，没有化外人，没有西古提人，最野蛮的，没有为奴的，受捆绑的，最低阶层的人，没有自主的，没有这些从为奴释放的人，没有社会阶级，没有国籍，没有任何宗教的偏好，有任何的地位，这所有的人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任何的地位让他们夸耀，让他们能坚持他们国家的特色，他们宗教的特色，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就是新人，我们的心思需要得更新，从这样的思想里得更新。一个新人实际且具体化的唯一之路，乃是借着我们的心思得更新。我们的心思若不得更新，我们可以一直说下去，也不会有一个新人。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实际的，并天天在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否则主就没有路得着新人。一个新人得以具体化，不能凭着我们受改正或受教导，只能凭着神的灵浸透我们的思想。哦，我们需要那灵浸透浸润我们的思想，不是凭着改正教导或者任何政治的操作，任何一种的规条，而是神的灵浸透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们必须渴望进入一个新人的实行，因此我们必须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里面的琐事。弟兄们，我们需要天天这样祷告，主啊，变化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 主渴望听见我们的祷告，不要坚持你的文化的背景，你本国的特征，不要持守，脱去，脱掉这一切，让那灵进来，侵入，浸透你的心思，是我们必须天天天天需要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因此，我们需要喝一位灵，使我们得以在我们实际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天天天天需要喝一位灵，被那灵充满，越有那灵就越有教会，没有那灵就没有教会，越有那灵就越有新人，没有那灵就没有新人。那灵需要穿透我们群人，我们无论背景如何，我们就是脱掉，不要觉得我太老了，这已经太久了，你要脱去，你要穿上，让那灵进入充满，享受主。当你喝那灵，它就浸透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它会浸到你全的每一部分里。我们喝那灵，它就浸透浸润我们。我们若喝那灵，就会在我们心，我们喝那灵，它所浸透我们魂的第一部分乃是心思。我们若喝那灵，它就会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更新会使我们众人成为一个新人。灵前十二章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灵，却都得以喝一位灵，都在一位灵里受浸，却都得以喝一位灵。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现在我们有地位来喝那灵，让他进来，让他浸透浸润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当我们的心思得到更新，一个新人就会实际的出现，基督也就真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亲爱的圣徒们，一旦我们让那灵侵入我们的心思，新人就在那里，新人就得着产生。2000年前基督所创造的新人，需要得着实化，需要被带进，需要产生更扎实的产生，不是只是这里那里，一年七次特会训练的时候有一点伤条好像就出现一下，然后当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己的鸽子窝，我们的巢穴里就消失了。盼望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继续喝那灵，让那灵浸润浸透征服侵入你的心思。没有印度人，没有中国人，没有韩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德国人，没有英国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我们与邻座的两祷告一分钟，阿们。